习送上门挨打，国师爆，川普对中共真实态度。伦敦居民举报可领赏，摧毁人的道德底线。习接班人争夺激烈，陈敏以旧部分落马。苏子云，美议员提议全面禁止中国学生签证，可行吗？川普主导俄乌停战，川习会有气体吗？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红潮秘闻，我是丽文，今日是2月22号星期六，下边是详细内容。研究显示 COVID-19 不单止影响呼吸道，还可能直接影响胰岛功能，或者诱发免疫反应，增加糖尿病等代谢疾病的风险。下边就等我哋一起嚟听下陈先生由确诊到康复嘅真实故事啦。
感染天之前咧，我个肾系冇问题嘅，但系咧感染咗新冠之后咧，肾功能就明显差咗，觉得好攰，成日都无精打采咁。食咗四个月嘅三高代谢补以后咧，依家咧就基本都恢复翻啦。我嘅三高啊、尿酸啊都有明显嘅下降啦，而且睡眠都改善咗。我的肠胃啊、肝肾功能啊都好了啦。
健康520团队的三高代谢宝同宝气18味，采用天然草本精华，专门针对现代人因为压力、饮食失衡导致的代谢问题，帮助调节身体机能，支持自然解毒和肝脏过滤。这些产品能够帮助你保持日常健康状态，减少疲劳，提升整体健康。每个人的身体和健康需求不同，建议你用之前先咨询医生或者专业营养师，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营养方式。川普总统19号在空军一号上突然表示，期待习近平访问美国。现在中俄联盟真是濒临崩溃边缘，美国国务院又再三对北京重拳出击，习近平这个时候访问美国，确实有些送上门挨打的意思。习近平访问美国这个事无冠算，首先川普放风，这个比较少见。目前中共被美俄挡在和谈门外，又面临关税威胁，习近平访问美国主要目的是做什么呢？台湾国防战略和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分析说，由川普开口，基本上即是说华盛顿和北京可能已经谈定数，譬如习近平可能会访问美国，这件事其实为了共产党生存，讲白啲就是这样，北京不会特别理俄乌战争或者其他议题，最紧要的是保住共产党，经济方面就是支撑共产党生存的关键。所以预计两边在经济上有合作，但就不会涉及安全问题。俄乌即将停战，美俄关系在度快速修补，普遍认为这个是中共目前最大风险。时评人江心哲讲，从普京角度看，俄罗斯绑在中国这个下沉的大船上没有好处。中国是俄罗斯最大的能源买家，是俄罗斯对抗西方最大的经济靠山。如果中国经济垮了，普京就变成真是孤家寡人。江心哲说，对普京来说，背叛北京要及时，历史已经有教训。在1970年代，中共眼睇苏联不得了，拿苏联和美国做交易。如果美国同台湾断交，同中共建交，中共打开了西方市场的大门。如果那个时候苏联已经垮了，中共不可能同美国谈出这么好的条件。普京现在手里边最好的筹码就是中共，可以拿来换取美国在俄乌和谈上做一些让步，减免对俄罗斯的制裁等。而普京会想到，时间就是关键。中国经济还未彻底垮，但已经摇摇欲坠。江心哲认为，如果俄罗斯倒向美国，从军事上，中共会被美国从东面、西面和北面围到水泄不通。 中共会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川普的路线确实是全面围困中共。中共御用专家金灿荣最近就对国内媒体表示，川普正准备对中方的最后决战。金灿荣透露，自己一个朋友的朋友曾在极为私密的小范围内见到川普，川普毫无掩饰对共产中国的厌恶，用一个非常难听的字眼，共四个英文单词称呼北京。报道只讲第一个是 big， 但被后边三个字打了码，可能涉及粗口，不方便放全文。金灿荣讲，这一表述难听至极，真实反映出川普内心对共产中国的看法，亦表明他政治中方的决心。美国国务院应该亦在度呼应川普路线，连续修改官网措辞，删除不支持台湾独立，将英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改为简单的 China， 将中华民国改为台湾。有人甚至猜测国务院删了中国名字里面的人民 peoples， 是不是暗示现政权不是民选，是不是为了宣布中共是非法政权做铺垫呢？苏子云表示，台湾应该保持平常心，因为中华民国本来就是事实存在的。无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1911年已经成立，而中共要到1949年先成立。从国际法角度，台湾有自己的政府、土地、税收、军队等等，可以完整行使正常国家应有的权利和义务。美国官网的改动，我觉得只是美国想回到更中立的态度，不会干涉台湾未来，这样反而更加符合川普和美国主流的看法。川普和美国现在的战略目标是集中力量对付中共，所以官网立场改变都代表未来台海安全和稳定会成为美国最关注的重点。对于国务院官网被共产中国和台湾改名这件事，观众朋友你是怎么看的呢？将中国人民共和国改为中国，这个当中的差别在哪里呢？你觉得凸显出中共政权非法吗？欢迎你留下看法。近期英国伦敦的居民收到一封来自香港的匿名信件，内容涉及香港警方国安处原红色通缉令的港人，香港独立倡议委员会创办人钟汉林。信件列出钟汉林被控违反所谓的香港国安法，仲明确表示，如果有人将钟汉林带到中共驻英大使馆，可以获得100万港元的悬红金。前中国汕头保税区总工程师夏一凡表示，其实这件事对社会提出了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就是应该怎样处理，政府应该怎样回应，社会又应该怎样反应。信中列出钟汉林居住地点、性别、出生日期、高度、身形、种族等个人资料。信件有提到任何人向香港警方提供钟汉林的信息，或将他带到中共驻英大使馆，就会获得100万港元赏金。钟汉林对美国之音讲，睇到信件后感到有啲惊讶，用告密呢种手法去挑战文明世界嘅道德底线，系用人性嘅贪婪去取得内心应有嘅正义同埋善良，根本就系冲击紧社会文明嘅道德基础。其实告密本嚟就系俾人睇唔起，而家仲要用金钱去引诱，这个已经够离谱，再加上这样做根本就是赤裸裸的无视当地政府的管理权威。如果真的要追查一些人，正常应该是透过国际刑警发出通缉令，这个才是正规的方式，但好像这样公然鼓励人家居民去告密，这个是不容许的。钟汉林认为信件的目的是威吓在英国的香港倡议人，他说是造成一种恐吓，但我想大家都相信在英国仍然有发表意见的自由和权利，我和其他被悬红通缉令的香港人都不会退缩， 收到这封信的人对美国之音表示，似乎邻居都收到同样的信件，因为信件上边并没有收信人的名称，只有门牌号码。收信人说，在收到这封信的时候感到好震惊，担心钟汉林的安全。他令你长期处于一种精神恐惧状态，透过自己那套统治手法，变相做一种精神上的墙壁管辖，即是说我对你进行精神上的恐怖袭击，令你无时无刻都害怕，你亦不知道你自己哪一日。真的有人认为这个钱是真的，就将你绑起来。英国人权组织香港监察创办人罗杰斯曾经在2018年指出，他的母亲和母亲的邻居在当年3月、6月和7月曾经收到来自香港的威吓信件。他说，英国警方、安全部门和政府应该认真对待事件。当中共政想兴建一座超级大使馆，而我们都说前皇家铸币厂会是一个跨境镇压中心，这个正是一个例子。观众朋友，你认为哪一些事件可以举报，哪些不应该举报呢？如果你接到这样的信件，你应该怎样处理呢？请大家参与讨论。2025年新年到现在，重庆市超过20名高官密集落马，其中不少人是在中共政治局委员陈敏尔主政重庆期间获得提拔担任要职的。重庆官场清洗背后隐现中共高层围绕集接班人选激烈内斗色彩。重庆江北国际机场 T3B 航站项目是陈敏尔主政重庆期间重点推动的政绩工程，工程投资达几百亿元，1月21号刚通过员工验收，不到一个月，2月19号重庆机场集团副总经理洪德志和二级专务贾朝轩落马。李彦铭对大纪元表示，曾被认为是集接班人的陈敏尔仕途在中共二十大受阻，现在旧部下相继落马，尤其重庆机场集团案被引爆，令他的仕途再添阴影。值得关注的是，洪德志和贾朝轩都是陈敏尔主政重庆时的国营企业高层下属。陈敏尔2017年7月15号到2022年12月8号主政重庆期间，和重庆机场集团互动密切，任内启动并大力推动重庆江北国际机场 T3B 航站楼及第四跑道工程。根据网上信息，2025年新年到现在，重庆市超过20名高官密集落马，其中不少人是陈敏尔主政重庆期间获提拔担任要职。事实上，中共二十大陈敏尔调离重庆前后到现在，重庆官场持续清洗，令人关注的是主导重庆官场清洗现任重庆市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宋伊佳仕途发迹于上海官场，刚派上海帮大佬陈良宇任上海市委书记，韩正任上海市长期间，宋伊佳2006年6月被提拔为上海市审计局局长、党组书记。另一名接班人选，出身上海帮的中共政治局常委丁薛祥，2024年底到现在亦有不利消息频传，一度传出事。近期丁薛祥活动异常的同时，他的家乡江苏官场有多名官员被查。美国共和党联邦众议员艾利穆尔最近警告说，在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可能有不少是中共间谍，他呼吁美国国会立法禁止向中国公民发放学生签证，阻止中国的间谍行动。专家认为，完全切断中国学生接受美国教育的机会可能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但可以加严管理。国际战略和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表示，简单来讲，加强管理包括签证审批，但又不是说完全封住。譬如正常情况下，每年可能有100万中共人士去美国，无论是留学生、 商务客或者观光客，而家加严之后可能只剩低10万人左右。咁样做唔系为咗百分百杜绝，而系降低风险。毕竟要完全断绝往来系唔现实噶。其中留学生系重中之重，因为佢哋会长期留喺美国，仲可以接触大学或者联邦政府嘅研究项目，所以会被重点审查。而观光客或者商务客，虽然只系短期逗留，但有机会搞事。美国 FBI 都有一套应付方案，譬如事后追踪等等。呢啲经验其实嚟自于川普 1.0 时期，当时发现有啲留学生背景其实系共军，所以 FBI 而家会做更严格嘅审查。这个就是加强管理的做法。穆尔12号对新闻周刊表示，应该阻止中共利用中国留学生为中共的收集情报或者做间谍。美国联邦政府去年10月指控5名中国公民夜访密歇根州一个军事基地，拍摄美军同台湾军队进行实弹演习的画面。这5个人是持学生签证来美国密歇根州大学学生。穆尔以此为例讲，这个只是中共利用美国的学术机构作为间谍活动的冰山一角，而这一趋势日益增长。2023年到2024年，美国有近28万名持学生签证的中国留学生。穆尔认为，即使在签证审查过程中投入更多时间和金钱，亦无法消除来自中共的间谍威胁，因为很多留学生是来美国之后先被中共招募或者要挟从事间谍活动的。穆尔认为，有鉴于来自中共的间谍威胁无孔不入，成功打击间谍活动的唯一方法是消除中共间谍在美国收集敏感信息的所有机会。川普 1.0 嗰阵，其实已经禁止中共背景的理工、数学、资讯类留学生入境，因为美国政府发现这些领域涉及窃取秘密风险。而家管制范围可能会扩大到人文社科类留学生，因为有些人影响美国军事基地，被美国官员逮捕或者赶走。这件事反映出美国朝野对中共已经好不信任，因为中国共产党会利用各种正常合法的交流渠道去渗透，所以禁止或者加强管理留学生只是其中一部分。虽然不可以完全杜绝中共渗透，但至少可以大幅降低风险。除了留学生之外，其他中共相关访客，譬如公司、企业等等，都会受到严格的审查。观众朋友，你同意美议员提议的全面禁止中国学生签证吗？同意的请答 yes， 不同意的请答 no， 同意加严管理请答 ok。 多谢你留下你的观点。美国总统川普和乌克兰和欧洲领导人就俄乌战争停火问题上，由于意见不同引发争执，同时中美俄之间的关系亦出现了变化。《华尔街日报》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19号表示，美俄峰会有可能很快在本月举行峰会，但需要做准备。美国总统曼斯20号在保守派政治行动大会 CPAC 上表示，川普总统是一个有效率的谈判者，他会被一切都在谈判桌上解决。如果你不同俄罗斯谈，你要怎样结束这一场战争，停止战争，给欧洲带来持久的和平，这个符合俄罗斯、乌克兰、欧洲的利益，更符合美国的利益。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南非出席20国集团外长会议期间，和中共外交部长王毅举行了会谈。拉夫罗夫表示，俄中将继续在联合国安理会、上合组织等国际平台中保持战略共同合作。旅澳学者李元华指出，俄罗斯发动的这场战争是源于误判。普京最初相信可以快速取得乌克兰，结果俄罗斯就被架在火上了。 全世界多数的国家都在谴责他、制裁他。战争开打三个月，普京就想和谈来结束战争，但是没有机会了，他们都将普京视为真正的敌人。川普政府改变了对俄政策，要立即结束战争，普京亦看到了希望。其实普京自己都想快点结束战争，他心知肚明，中俄关系根本不是铁哥那种，而是中共利用俄罗斯来牵制美国和欧洲，令西方国家分心。这个局势他看得很清楚，普京亦知道川普的核心国策是绝对不会被中俄联盟形成，因为如果中俄真是联手，对世界会造成极大威胁。而川普想结束战争，真正目标是要腾出手来专心对付中共。他知道美国最大的敌人就是中共，这个政权对美国和世界和平构成重大威胁。而中共对川普重新上台一直摸不清方向，现在川普的政策越来越明确，北京开始惊了，所以王毅第一时间就赶去南非找俄国外长谈。但普京都知中共根本不是真心想帮他，中共帮他只是想拖住战争，不想战争这么快结束。美国白宫20号确认，法国总统马克龙将于24号前往美国。马克龙表示他打算告诉川普，美国的战略利益和欧洲相同，他不打算向乌克兰派遣法国士兵，但如果达成结束冲突的协议，法国可能会派遣军队和盟友一起执行维持和平任务。俄罗斯立即表示反对北约成员国派兵到乌克兰进行维持和平任务。就事件，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表示，美国和北约比较能够接受的维持和平部队可能会是印度、日本甚至南韩或者澳洲，这些和北约保持友好关系但地理上较远的国家反而更有机会担任这个角色。现在其实已经开始讨论着争议地区长远维持和平的方案，那即是说美俄之间的和平谈判已经有重大进展，甚至可能已经摆上议程，现在只是等适合时机对外公布。美国时评人南述表示，俄罗斯当然愿意谈判，打了三年战争，虽然在战场上还有些优势，但已经开始精疲力竭，俄罗斯其实都很想停战，现在的关键问题就是停战协议要达成什么的条件。不过无论谈判有没有进展，川普其实已经初步达成了他需要的目标，因为北约的代表即将到美国和川普商讨。至于俄乌谈判桌上，美国和俄罗斯会怎样妥协，这个就是下一步的事。川普19号在空军一号上对随行媒体表示，我和中共党魁习近平主席的关系很好，我们有可能和北京达成一项很好的贸易协议。南述认为川普的这句话只是个姿态，习近平会不会成行很难讲，习近平要到美国，中美之间必须有一系列的外交往来，能够签署一些协议他才会来。观众朋友，世界都希望战争尽快停止，专家认为只有中共希望战争继续打下去，这个是为了什么呢？请大家参与讨论。红潮秘闻的报道就到这里，跟着下来美东时间九点钟有今日头条，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支持，再见。